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预备主的再来，预备主的再来。这个课题呢是起自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那我们在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讲题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背景，让我们对这本书呢会有更多的这个认识。那帖撒罗尼迦城是在哪里呢？有没有人知道大概是在哪里？帖撒罗尼迦城在希腊，对了，是在希腊的那个半岛的上面啊，不是在意大利那个半岛，是在这个希腊的半岛这个上面。那它原来的名字呢叫做温泉啊，温泉 Therma 是温泉啊，可能那个地方有很多那些温泉。那么呢它是在一个湾啊，这个他们叫帖撒罗尼迦湾的这个北端，是一个湾的齁，一个地方呢，它那个海水呢会所谓的讲有一个圆的地方哈，那个叫湾的地方，不是一个平线的这个海边。那么呢这个城呢曾经被罗马呢这个政府呢显为这个马其顿的这个首都，马其顿省的首都。那这个帖撒罗尼迦是在一个地方叫做马其顿省啊，马其顿省呢有很多地方，有这个帖撒罗尼迦，有这个腓立比等等啊。那么下来一点呢叫做雅盖亚，那边有哥林多，有这个雅典，所以上面那边呢是这个马其顿，所以当时呢被选为这个马其顿省的首都，而且是罗马总督的这个住处，他们在那边特别住处，所以这个城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城。那么呢它是位于这个罗马帝国，罗马城呢跟东方他们之间要通过的一个地方，必须通过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叫做文化与商业的交界点东跟西的这个交界点。那边的人呢多数以希腊人为主，寄居于这里的城的这个犹太人呢也不少，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呢。所以呢那边会有一些会堂，我们等一下我们看这个所谓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那边有这些会堂，有这个犹太人，有这个希腊人。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个什么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背景更多。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7章，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使徒行传第17章第一到第五节。好，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则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些市井匪类，他国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阿们。好，这个呢就讲到保罗呢第一次呢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城的这个地方。那这边讲到呢， 这是他第二次的这个旅行的这个。他就讲第二节讲他保罗呢照他素常的规则呢进去，所以呢他就进去哪里呢，进去那个会堂啊，在第一节那边，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他进去那边呢一连三个安息日呢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他是跟这些犹太人呢辩论，不是在那边这边这样子讲道，而是说他讲你就跟他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呢，他就从旧约那边这样子讲出来，所以呢保罗就跟他们这样讲。那讲了之后呢，第四节讲呢，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那边讲到说并有许多的什么谦进的心里的人啊，这边谦进的心里的人是讲到那些所谓的归入这个犹太教的这些希腊人啊，他们呢也服从了这个保罗，而且当中呢也有不少的妇人。所以呢刚才我讲在那边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呢有不少的这个或者有很多的这个希腊人，而且不少的希腊人呢已经归入了这个犹太教，他们就相信了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但是呢有一些不相信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耸动，就是要搅扰，要唆使一些人呢去搅乱，所以呢把一些人呢抓了起来。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因着他们毁谤这个保罗说要造反呢，所以呢他们呢就逃去哪个地方呢，就逃去这比利亚。我们读第十节，一起来念一二三。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 OK， 在那边呢就在那里保罗去那边讲道，但是呢后来呢有些人呢知道呢也去那边打扰搅扰他们。我们从13节我们读到15节一二三。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就在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阿们。好，这里呢就说保罗呢是被他要逃命，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呢他逃到比利亚，比利亚之后呢又逃命到哪里，这个雅典。当然我们知道当他在雅典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很多人敬拜那些没有名字的无名的这个神呢，他就感到心里很焦急。然后之后呢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呢叫做什么，哥林多。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第一节，十八章第一节，一二三。这事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阿们。那来到哥林多之后呢，他是在那边，这时候他自己一个还是一个人啊。然后呢，我发现这个希拉跟提摩太呢就来与他会面。我们读第五节，十八章第五节，一二三。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阿们。好，这时候呢保罗这个希拉呢跟提摩太呢就从那个帖撒罗尼迦那里或者比利亚那边呢一起回来会跟这个保罗会面。那跟他会面就把这些当时的那个教会的情形呢告诉给这个保罗。那保罗知道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哥林多的这个地方呢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不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去安慰去兼顾那里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就是从这里因着这个缘故呢写的。那写的作的日期呢是主后51年。那写作的目的呢是为什么呢，主要的有几点，有三点。第一呢是为着这些帖撒罗尼迦人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成长呢感谢神，这是第一点啊，这是从第一章可以看得到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可以说他要澄清别人对他的动机还有这个偏见，人家会讲到说保罗呢他来到我们当中呢是贪心不是这存着诚实的心，是他呢有这个欺骗的这个心态所以保罗呢就在第二章那边呢澄清。那么呢 在其他的 第三章呢到第五章呢会讲到一些这些帖撒罗尼迦人呢对这个保罗的这个教义呢有误解，有些偏差。比如说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第五节，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五节，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第五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一二三，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阿们。好，所以呢这个呢保罗要教导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像以前的那外邦人的那样放纵这些私欲，乃是要用圣洁来保守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点的对他们他们在这所谓的教义上呢有这个偏差。那么呢另外一点你发现到呢，保罗也说你们不可以说懒惰啊，你们要亲手做工。你看四章第十一节，四章十一节，一二三，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阿们。好，所以呢也主保罗呢也叫他们说不可以懒惰，不要说因为主来了你不要做工，自己游手好闲，乃是要亲自的做工，做安静的人。那么另外一点呢，一个我们所知道就是说他们对主的再来呢有偏差。特别说保罗说你说主耶稣要来啦，主耶稣快来啦，那这些信徒呢就想哇，主耶稣来，好，主耶稣来，我们这些有些人在等待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已经去世了，怎么办呢？这些去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机会跟主耶稣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只有我们活着，那主耶稣只跟我们在一起，那死的人怎么办呢？所以呢保罗呢就给他们解释说，不，这些死的人呢会比如这些还活着的人先被主呢接上去。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四章呢第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阿们。所以呢保罗呢就跟他们解释说，不，这些死了的人呢还是会跟主耶稣在一起，而且他们会先跟主耶稣在一起，然后之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身体改变呢才被接上天。所以呢保罗呢写这封信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要感谢神呢，为着他们感谢神，他因着他们有在灵命上有长进。第二呢澄清他们对他的一些偏见，特别是他们以为保罗呢有这个贪心。然后另外一点呢是要澄清呢别人对他的教义的误解，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几方面。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来讲今天的信息。主预备主的再来，预备主的再来。那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那你对主的再来具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想一想，你对主的再来具有怎么样的反应？那我说主要来了，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很高兴，好，感谢神。这个姐妹秀梅姐妹，感谢神，你很高兴。那其实呢我相信应该至少有两种的这个反应，一个呢是还没有预备妥当的，一个呢是预备妥当的。那还没有预备妥当的呢，你会讲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追溯你不要这么快来，因为我还没有预备好，你不要这么快来。或者你会觉得说，因为你还没有预备好，你会感到什么害怕，主耶稣来了，我这样的情形我能够面对我的主吗？那有些人感到羞耻，那我主耶稣来，我这样的情形 我能够好好的见主吗？有些人呢，甚至说不要主来，主你不要来，我要做我的事业，我要做我的东西，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而生活。啊，这个呢是一个没有预备，甚至说有些人真正还没有相信主的，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那如果你预备妥当了呢，就好像那个秀梅姐妹讲的，感谢主呢，跟你说感谢主呢，赞，高，很高兴，很高兴。那可能你可以说，任何时候都好 ，anytime， 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哇，如果能够讲出这句话呢，那就很好，是不是？如果你能够说愿主快来，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如果你有些人说我渴慕主耶稣的再来，哇，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一个很所谓的积极的这个态度。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属于那第二组的人，是预备妥当的。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讲这个预备主的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再次的检讨我们对主的再来呢，到底有没有预备好。我会以三方面来讲啊。第一方面呢，我讲的主来的主的日子或者主来临的时候呢，有什么特征？第二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第三，我们应该做的事是什么？所以有三点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我们来去看第五章第一节，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阿们。好，这时候呢，保罗写信给这些提摩太不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讲到说，弟兄们呢，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了。就是讲到说这个主来的这个日子呢，这个什么时候啊，什么日期啊，你不用我写信，你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对于那边的这个信徒呢，是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那我们稍微看一看什么叫做时候，什么叫日期啊，只不过给你们一点的认识。那这个其实不容易讲啊，但是你们试下看能够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什么叫时候，什么叫做日期啊。那时候呢是讲到一段不明确的时间，不明确的时间。我给你一个例子，如果我讲说关于撒种啊，我讲现在呢离撒种呢还有多久，是表示说一段时候，我不懂是几时，这是时候。那日期呢，日期是讲到说恰当的时间或者这个时机。那如果我讲说什么是撒种的恰当时期呢，那你就知道是一个某一个时期，对不对？那是应该春天。所以呢，它时候呢跟这个这个日期呢有这个不同。那来到这边呢，我们可以说弟兄们呢，论到时候日期，就是说论到呢主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是主再来恰当的时间呢？不用我写信给你们了，你们已经知道了。知道怎样呢？就是主的日子来到。那主的日子是讲什么呢？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那第二次的再来呢，它牵涉到两组的人。第一组是信主的人，这个是很高兴的一样事情。第二组呢是牵涉到那非信主的。那非信主的呢，他们就要惊恐，他们就要害怕了，因为那是一个审判，一个刑罚的时候了。所以主的日子呢，就是主第二次的再来。那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呢，它的特征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呢是突然而且料不到的。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刚才从那个第二节呢那边讲到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边讲到夜间的贼啊，讲到贼的话，大家都知道啊，贼呢做起事情呢什么神神秘秘，而且他是伺机行事啊，就是寻找机会呢来做他的偷东西啊，他看好机会，什么时候呢是最好的时候啊，当你不在的时候，当你出远门的时候，那是最好的时候呢，去到你家里呢去偷东西。而且呢他还没有偷东西之前呢，他一定会是什么归察，他一定看一看，他可能坐在车里面望你的这个行动，到底几点出门几点回来， 谁会跟着你出去等等，然后等等等到，而且他会问一些周围的人，哎，你知道这一家人了吗？他是在哪里做工呢？哇，如果是在郊区港，住在郊区港，在这个江义做工，好啊。那么他一出门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会很远很久才会回来，那是最好可以偷东西的时候了。这个是他们贼呢，就是那么啊，这样讲，就说他们已经预备好了，等他有机会的呢，他们就来所谓的偷了。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讲呢，好像夜间的贼啊。那这个贼呢，你可以做事情有两个时候可以做，是白天或者是黑夜。那有时如果在白天偷东西呢，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在一些啊主屋的那些啊窗口啊，靠近那个走廊的窗口，他们呢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呢，把那个窗口呢敲开，然后呢走进里面呢偷东西，你都不知道，何况是什么夜间呢？何况是夜间，那更加的这个神秘的了。在这个黑夜的掩护之下呢，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不知道。啊，当你睡觉，哇，你睡到很熟的时候，他有方法钻进里面去，把你东西偷了之后呢，明天早上你起来，诶，为什么我的这个手提电话不见掉？诶，为什么我的电脑呢无翼而飞？那这个呢，讲到说这些主来的日子呢是很突然、很料想不到的。你没有料想到呢，这个贼呢会那个时候来，就好像在路加福音第12章39、40节说到，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呢，人子就来了。人子来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你和我呢想不到的。那我们讲今天主耶稣不会来，那可能主耶稣就会来啊！这是很，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啊，保罗要他们所知道的是主来的时候呢，是突然料想不到的。还有呢，在第三节呢，他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阿们。好，这边呢讲到说突然的时候呢和料想不到呢，保罗呢也用了这个例子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那当人说一切是没有事情的时候呢，东西呢就会发生。主耶稣的来的日子就是这样子。那你还记得在这个这个所谓的那个金融海啸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你知道新加坡的那时候的这个这个经济是怎样的？那时候的那个物价是怎样的呢？是节节上升的，是吧？到一个最高的，那时候哇，每个人要么抢着买物资啊！我记得两年前的是三年前，每个人都抢着，哇，以为这个就是，那你能够买到物资呢，就是你的福气的了。所以每一个人呢，这振作去买物资，对不对？没有人会想到说，当然了，有些人会后面会想到，但是没有要趁机呢，要投机，快点去买一栋房子，那你就一定赚钱了。但是呢，一下子。两年之后呢，他那个东西呢，他那个所谓的那个走势呢，走下坡了。忽然之间呢，东西就来了，雷曼啊，这个银行倒塌，这个AIG 啊，巨富也是要倒了，等等，然后有这个金融海啸，那来到这个中国，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是2008，好发。发，而且是8月8号举行什么奥林匹克，全部都是发。那正当这个中国政府呢正兴致勃勃的时候，预备这样子的一个奥运的时候呢，那谁会料想到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这个四川的这个大地震？没有人会料到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砰。那有一个下午，那地震呢就发生在这个四川。那谁会想到在2006年12月的时候呢，圣诞节之前，忽然之间呢有这个海啸袭击了这个印尼，袭击了泰国，袭击了这个好多的这个地区，甚至到这个非洲的地方。 那这种东西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的。那当人在想，好，没有问题，经济很好，我们大家都活得很快乐，我们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主呢来的日子呢，就像就是在人不能够测透的时候呢，人没有意料的时候呢，他就来了。好像在这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那边，我们一起来看好吧。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三十七到三十九，三十七到三十九，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阿们。那就是这样子的。那从来呢，没有人会想到会有下雨的。你在挪亚那个时候呢，人家谁说怎么可能会下雨呢？我们都是四季啊，都是良好的天气，都是凉爽的天气，没有雨，不可能的，怎么会有下雨呢？但是呢，在人照常吃喝嫁娶的时候呢，那个洪水就来了，就把人呢全部呢淹灭了，除了这个诺亚他的一家八口。那照样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也是会面对这样子的情形。我们不要说被这个吃喝嫁娶的东西呢，或者建造或者买卖这种东西呢，把我们的这个心呢给迷蒙掉了，让我们能够醒悟。所以呢，主来的日子呢是突然而且料想不到的。那而且我们再翻回去刚才那边讲到说有什么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呢，灾祸忽然临到他们。那这个主来的时候呢，有灾祸了，有灾祸。那这灾祸呢是折磨的，是痛苦的，甚至是死亡的。保罗呢用那个例子呢，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那请问你们做那种妇人的，你们有生过孩子的，你们知道你们几时会痛了吗？在怀孕生产的时候，你们知道的吗？谁人知道的可以举起手，我看一看，谁知道说我大概知道明天有没有不知道了，或者完全不知道。这样子就圣经所讲的的确是真啊，不知道的，忽然之间就来，那个灾难就临到那个人，而且呢不能够逃脱的，没有人能够逃脱的啊。在原文里面呢，他是用两个，这个绝不能呢是用两个字来表达，是两个不能啊，不能逃脱的，就绝不能啊。这华语呢讲的也翻译的也是很恰当。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主来的那个灾难是怎样的。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来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七到第十二节。第八章第七到第十二节启示录。给、okay, 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以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夜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那我发现到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些这样子的这种灾难的时候，我发现到了，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候呢，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情形。你呢，他讲呢，第七节那边有雹子啊，就是这个 hailstone 啊，大大力的哈，从天上呢缠着一火，缠着雪啊，丢在地上啊。所以这个雹子啊，不单单是这个所谓的那个一块东西呢，它又有雪又有火咯。那之后呢，掉下来，你看被烧了哈，一切的青草呢也都被烧了。我们不晓得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火球啊，一粒粒掉下来啊，地上东西呢就会被烧，烧了多少三分之一啊，青草的山呢。那接下来呢，又有火烧着的大山呢，扔在这个火中啊。刚才那个是一粒球这样子的，一粒砰砰砰砰到处那样掉下来，现在是一个大大的山，我们不晓得了，我们比如说我们假设了，可能是一个大大的所谓的这个卫星从天上这样掉下来，可能了，我是这样想了，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这边讲大山，可能是个很大的东西，那这个也是什么呢？海中的活物呢死了三分之一，所有的那个鱼啊，什么东西啊，死了三分之一，那时候你要买鱼的时候很贵了。不过呢，那时候也不要吃鱼了。OK， 那么船只呢也坏了三分之一啊，那些人有豪艇的那些游艇呢，他们的船很一定坏了。那第三位呢，天使吹到就烧着大星呢，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啊，这时候又像烧着的就有烧着火大星呢，这时候星又是落在这个水。那这道水呢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水呢，新加坡呢都不能够存活，对不对？那何况三分之一啊，大家呢都会被这个东西呢所影响。这新加坡叫做阴沉啊，阴沉的是很苦的，那苦的东西宁可不要吃喝。但是呢，如果你又口渴怎么办呢？又要喝，喝了之后怎样？就死。你知道吗？有些人被这个有时他们所谓的在这个海中间呢。意识的时候呢，他们就被漂流。那漂流的时候呢，你没有带水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很口渴。口渴，你就想，四周围都有水哦，海水哦，哪一些来喝，不是能够解渴吗？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科学的常识，你就知道，你喝这个海水啊，海水呢就会使你更加什么渴。你越喝越多呢，你就渴，最后你变成不是咸鱼，变成咸人了。很咸呢，渴死掉，所以呢，人呢到当时呢没有办法，他们一定要喝一些水，变成了喝了就死了呢许多人了。那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所以呢，一直呢，白昼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所以呢，当时的这个情形呢是一个很混乱。很不平衡啊，所谓的这种情形。所以如果我们活在那种情形呢，那是很受苦的时候。这是对不信的人呢，主来的日子呢是可怕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主呢，我们是有盼望，因为主耶稣会把我们从地上呢提起来。好了，所以呢，主耶稣来的日子呢是突然，所以你有我想不到的，你不要以为你想得到，而且呢会有这个苦难的。那所以我们要怎么面对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必须要认定我们的身份。我们来读第四节第五节吧，一二三，弟兄们，你们却翻成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一二三，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阿们。好，这边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才知道怎么处理。这边讲到了，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啊。我们呢是不在黑暗里面的，我们不是在黑暗里面的哈。 所以呢，那只子呢，不可以叫那只子像贼临到你们一样。如果你在黑暗呢，你就没有预备。你们是什么？光明之子啊，是啊，白昼之子啊。那我们基督徒呢，这被称为呢光明之子 ，Son of Light， 白昼之子 ，Sons of the Day， 是吧？是哦，是白昼之子。那光明之子呢，代表什么？通常我们讲的光呢，光明之子呢，就表示说我们在什么生命上，我们在这生活上，我们是圣洁的，因为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那个四章第五节那边，第四、第五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情邪情呢，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很圣洁的，啊，我们跟这个黑暗呢是一刀两断的，是没有跟黑暗呢有关系。黑暗呢都是跟那些罪恶啊，跟那些邪情恶意啊有关的。而我们信徒呢，我们必须要从这边出来。我们从这边出来呢，我们才是称为光明之子。那光明之子呢，也可以说我们心里呢有什么？有真理。我们是有真理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哦，对于那些啊，有些人呢，他们说他们很有这个眼见，但是呢，我要跟你们讲说，基督徒呢，比世上任何还没有信主人更有眼见。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听从圣经的话，这句话呢是对的。我们看的东西呢，比任何人都远。那世人呢，他们可能会可以是预测 ，OK， 在这一年里面，或者这五年里面，或十年里面，可能会发生某一些东西。那这个只不过是他个人按着某一些资料来推测，很多时候呢，他这个推测呢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有时候会料想不到的东西呢发生，以致呢把整个他们的这个预测呢给推翻掉了。但是呢，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我们的预测呢，我们的看法呢是正确的，是不会被推翻的。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会有这个千禧年，我们将来我们知道有新天新地。这样子的看见，那当没有这样子看见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的投资呢就更加有意义，更加有智慧。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只看到的只不过是这几年、这十年、这一生罢了，所以他们投资的方法跟我们投资的方法呢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光明之子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有真理，我们要按着真理而活。那这边又讲到是白昼之子啊，那白昼之子呢它是跟这个黑夜相比啊，就是说白昼之子呢是比较注重于说警醒啊，我们是叫白昼之子，我们不要说还在睡觉，还在那边所谓的迷蒙在那边，还在那所谓的眼睛惺忪，他们讲这个眼睛还没有睡醒呢，刚刚哎呀不懂发生什么事情那样的情形，不是，我们是一个白昼之子，我们呢清醒了，我们知道四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接着呢，保罗就跟我们讲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第三点啊。我刚才讲身份，那第三点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边讲到什么呢？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阿们。这边讲到说，你们不要睡觉，我们不要睡觉，我们不可以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那什么叫警醒呢？那警醒呢，简单来说呢，就是你醒着，你有那种的警觉力啊，你 conscious of what is happening， 警觉，你知道 aware of what is happening， 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好像是醒着。好像说有一次这个耶稣呢跟这个他门徒呢去祷告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祷告的时候呢，门徒在那边睡觉，所以主耶稣就来到门徒那边呢，看他们睡觉呢，就对彼得说：“怎么样啊？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就是你不能够提起你的神来跟我一起祷告吗？就是那个意思，你能够警醒什么？预备主的再来，谨守呢？什么叫谨守呢？谨守。”英文呢叫 sober， 表我表不能够明白。那其实呢，它谨守的意思呢， 是不滥用酒啊，以致呢遭到这个酒精的中毒，而不知道周遭发生的事情。他原来的意思说，就说不要被酒呢滥用酒啊，以致你整个人醉醺醺的，以致你不能够发现到什么东西发生，不懂。然后你个人醒来说，昨天我做了什么事情啊？人家跟你讲，昨天你做了一些啥事，是吗？你都不懂，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呢，所以谨守呢，是表示说你有节制的心呢、你要很小心，不受这个四周的事迷惑呢，以致能够面对任何紧急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呢，要我们呢要警醒，你必须醒，那你醒着，你醒着之后呢，你要小心，不要让别的东西来了吗？来迷惑你，来搅扰你，这个意思。所以你不可以睡觉，你睡觉呢，你就不警醒了。啊，你警醒的时候呢，你也要小心，你不要让东西来迷惑你。那么，我们还应该做什么事情呢？或者还没有讲做什么事情其他事情，我们想什么东西呢会使我们睡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醉呢？这边讲呢第七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那你们想？世人按保罗这样讲，世人是不是醉了？世人是不是在睡觉？是不是按保罗这样讲？的确，我们呢应该是什么？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如果你看第五节，我们都是光明者，都是每一个都是如果我们信主人，每一个都是光明之子，每一个都是白昼之子其他呢我们叫他们叫黑暗之子，幽暗之子。那这样子，你觉得如果你给外邦人听到了，他们很不服。但是，这个是保罗要摆明的这个事实。他们在睡觉吗？我们有没有睡觉？我们真的醒吗？好，我看什么东西我们会使我们睡觉的？当然，很明显的一样东西，毒品。毒品会使人睡觉，是不是？你特别是那种真的是吸毒的话，他们真是什么醉死什么？我不晓得那个声音。OK， 就是醉死什么？醉生梦想，梦死醉生啊，醉生梦醉生梦死啊。OK， 这样子的情形，好。这个我们都知道，毒品，那不然毒品，如果那个海洛因当然是不要讲，可能其他一些毒品，或者是安眠药这种东西，都会使人睡觉的，以致你不清醒。OK，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罪恶的生活。那我们要小心，当然我们这边保罗叫我们要圣洁。那如果我们掉进这个罪恶的生活呢，你会被这个罪呢？捆绑着的，你老子呢不会再想到主再来的时候，你不会的，你会想到说我怎么在这个最终继续的想到最终之乐，以致呢你跟这个主的这个关系呢越来越远，那这个我们要注意。那还有另外一个我相信会使人醉掉的迷掉的呢，就是电子游戏。那新加坡呢很提倡这个电子游戏，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子。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如果电子游戏所谓的消遣没问题，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花好几个小时，不值得的。你的时间呢不可以花在那个电子游戏，那它把你迷掉，你把假的当作真，真的当作假，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是是虚虚，这样子情形啊。杀你的爸爸也在等着说杀那个这个电子游戏里面的那些人物，这样子的情形会的哦，所以要注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目的的生活，你不懂为什么你要活，你不懂为什么你要在这边，那你就会不就整天都漫无目标，就是这样子活，以致你没有那种所谓的警觉的这种心啊。那如果我们常常不读经，常常不祷告，常常不聚会，这一个呢也会使我们慢慢的会离开， 慢慢的呢失去这个警觉的心，我们就慢慢的睡觉，睡啊睡啊，魔鬼来那看多一点电影啊，看多一点越黄就越好啊，啊越暴力就越好，越多鬼怪的东西越好，越看越看越多，看到你对主的这个来呢没有那种预备的心，那就是很糟糕了。我们要很小心。那接着呢保罗讲呢，除了你们要警醒谨守呢，你们应该怎样呢？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但我们既然束缚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阿们。好，这边呢保罗呢是讲到说，好，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态度方面呢，我们在这个行事为人方面呢，我们要有醒着，我们要醒着，我们要小心周围，不要让东西来影响。那之后呢讲说，我们呢又要像一个兵士那样啊，我们要带上什么护心镜啊，遮胸啊，前面的护心镜遮胸，他们的那个前面的遮住啊，这个敌人来所以要刺你，要攻击你的时候呢，这个就可以顶住你。那不单单这样子，你头呢要戴上这个头盔啊，这个兵士呢也要戴着头盔，头盔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头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不可以被击中，击中呢是必死无定的。那所以呢保罗呢是说，我们不单单要在那方面我们要小心，我们呢也要工作，我们也要做，我们要抵挡这个敌人。怎么可以抵挡呢？我们必须要在信心、爱心和盼望方面呢下功夫。那这是所谓的信、望、爱。通常我们想信心，信心能使你做什么呢？信心呢使你能为主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只有有信心的人，你才会跨出第一步来走前面的道路。你没有信心呢，你走不出了。就好像我拿我自己的这个我的情形，我在这个走这个所谓的奉献的这个道路。那如果我一直在踌躇不觉的那个心那个态度那个状态里面呢，那我永远是答不出说我要来跟从主，我要来奉献给主，为主传福音，能够为主做一点事情，那是永远做不到的。必须要有那种信心说，神啊，我相信你，你会带领我，你会给我力量，以致我能够走上那一步，所以呢才能够出来侍奉。那些去宣教的弟兄姐妹也是说，我愿意说依靠神依备我足够的钱，能够有这样子的力量，虽然我身体很软弱，但是我愿意献上自己让神使用，我才能够被神使用，才能够到那个地方。虽然寒人，虽然会在旅途会所谓的劳累，但是呢神呢会加添力量，以致能够在服侍之后呢你很高兴，很有那种满足感，那回来的时候呢你心里呢也得到福信。那我发现呢去宣教弟兄姐妹们呢都是那种服侍主的弟兄姐妹，继续的去，如果有机会啊，你去能够服侍就服侍，神呢给你那种的所谓的那种信望之心，能够信望你的灵，这是好的无比的，你能够去，这是你的恩典。那所以有信心呢你就可以为主做东西，而且呢你能够从主那边领受很多的恩典，你敢踏出一步了吗？第二步神就把恩典赐给你，就好像说那个当这个耶稣呀他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叫那些所谓那些祭司呢抬那个业柜啊，那他说你必须把脚搭下去，那些祭司如果在站在那个约旦的那个河流呢，那时候是泛滥的时候啊，不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他是很我听说是很泛滥的时候，很阔的一个这个地方的，所以呢他们要下去啊，哇是怕的。但是呢如果他们肯把信心说好，我就搭一搭，那个水呢就直接停着，就离开到那个亚当城了，如果没记错是亚当城那边停在那边，神的恩典呢就临到他们就可以过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我们才能够从主那边领受很多的工作恩典，也能够为主做很多工作。那爱心呢，当你讲爱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为主多了劳苦多牺牲，那你就是要爱。那如果没有爱的话也是很难很难做东西。我知道来到孩子方面， 我也是求神给我爱心，要学习爱心啊。有时候说，哎，忍到你的这个毛孔啊都站起来啊，哎，真的是很难受。但是有时候说，神这样子爱我，神这样爱我，不单一次，好多次，神都爱我。我也是说，求神赦免，帮助我再次能够爱啊。所以来到服事的方面也是要爱，不要看到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弟兄呢，你看不顺了，他作风跟我不一样的啊，他睡觉的时候嘴巴打开了，哇，你就不高兴，你就不喜欢了，那就不好。但我们尽量的大家彼此什么接纳以爱，那多一点的服事啊，这样子呢就是那你就会觉得那种甜蜜，那种呢就那种的亲切。那盼望呢，这边讲呢就说你盼望呢，就盼望什么？盼望我们将来主耶稣会赏赐我们，主耶稣会来接我们，那我们就忍耐，就忍耐的在做东西。我们不怕那个辛苦，我们知道将来呢神会给我们的。那你知道吗？以前在这个政府的部门呢，他们有所谓的这个不是公积金啊，那个是养老金啊。养老金是吗？好，叫 OK 养老金啊。那养老金呢，那有养老金的时候呢，那些在里面工作的人呢，他们就想啊，我一定要做到，不然55还是60岁或者65岁，他一定要做的嘛。那告诉你啊，怎么情形他都要忍着，怎么辛苦他们也是要忍的。因为他看到说60岁啊，我就能够拿到那一笔钱呢，那一笔钱呢至少有50万呢，至少有50万，怎么样啊都要忍着下来。那这个是一个人的方法。那在神的方面呢，我们呢也要忍，我们忍的时候呢也要有爱心，也要有信心在里头。不要忍啊，单单就忍啊，就是要得到那一个有没有爱心，有没有信心，那我不理，我只要能够拿到那个东西就好了。希望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呢要有信望爱，有信心呢你就敢出来做工，你就敢跟人家呢分享福音，有爱心呢你就肯多付一点力量更体贴人。如果你有盼望的话，如果有人呢真的是跌倒呢，你继续的，不要放弃他，不要放弃。如果有些事工你觉得很难，不要随便放弃，继续的呢为主而做。 OK， 好，这个第九节呢跟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阿们。那讲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把第八节那边把得救的盼望呢当作头盔戴在头上。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要叫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呢得救。那我们是有得救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忍耐，可以这样子的为主呢受苦。不单单这样子呢，这次接下来讲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这个呢我们第基督徒呢要有另外一点的说，无论是醒着无论是睡着呢都与主同活。哇，这个也是我们想的，我们活着谁在我们旁边？如果呢有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在旁边，感谢主，感谢主。但是如果有一天呢你的那个伴呢不在了，你的伴不在了，你的孩子呢又离开了你那个鸟巢啊，你那个巢啊，它就飞开了，它已经长了翅膀，它飞走了，那个巢呢已经空空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伴侣在一起是最好大家彼此，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没有伴侣怎么办？与主同活，主呢在那里，你跟他同活，表示说你可以向他得力量，你可以求他给你力量帮助你，他在你旁边，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在一起，这是由得你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要与主同活，从主那边呢得着力量，也为他而活， 凡事呢为他而做。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无论醒着无论睡着，你都与他同活。所以主来的时候呢就在旁边了，你怕什么？是不是？所以主的第二次再来呢，对于你呢是不是问题的了？他就在你旁边了，你知道吗？主耶稣到底我们有没有现在说跟主耶稣在一起，主与他同活？如果有跟他同活了，你就不用担心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时候是主耶稣是另外一个主耶稣吗？不是，都是同一个主耶稣。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如果能够谨慎谨守，能够把信望爱呢就实行出来呢，而且常常跟主同活的时候，主就是在旁边了，主来就是那个主了，那时候你就能够在神面前呢得到他的奖赏。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讲怎么做呢？我们读第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阿们。那保罗劝他们说，你们呢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那劝慰的意思是说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哎，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来了啦，我们大家要努力一点，我们大家不要再被这种事一点一点芝麻小事情，一点这个人际的关系而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与主的关系，影响到你整个侍奉啊！不要因着你的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的问题而影响你的侍奉，不可以，不要让这样东西。因为呢主要再来了，那互相建立，互相建立呢就是把弟兄姐妹呢能够坚固，能够使他能够更加的稳固啊，在主里面呢我们要这样子彼此的建立啊。比如说，好，你有一些这个电脑的知识，你帮助我啊，他有一些电脑的知识你可以帮助。那如果你在圣经里有所谓的认识呢，你可以分享。那这样子呢大家都能够被激励。那好像我们起源，我已经跟你讲了，当我们到这个约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呢他们呢七早八早呢做完工呢就等在那边来跟我们一起的要一起的敬拜神，一起的听讲道。哇，我们心里就感到很爽快。他们早老早就坐巴车，做完工早晚上都做完工，早早就搭车，刚好跟我们坐同样的车上去那个教堂那边。我们就哇，感谢神，这个姐妹真的是有那种爱主的心，我们心里就被激励了。那些弟兄姐妹呢看到我们呢从老远来呢，他们也心里感到激励，感谢神了，你们真是有爱心，你们每一年都来。那这样子呢大家都彼此的激励。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可以彼此的激励。哦，你有什么东西，哎，弟兄姐妹，我有学到一些东西，我一些东西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们大家就能够被建立起来。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说跌倒，不会说留在这个路旁那边没有人照顾。所以呢当主来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弟兄姐妹在那个角落那边，其他的就跟主走吗？不，我们要把那些真的是软弱的我们把他们牵过来，跟他们一起的走这条天路。所以呢我们应该警醒谨守，把信望爱呢放在心中实行出来。我们与他同活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叫主来的日子呢将不会像贼那样如夜间来临到我们一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欢欢喜喜的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大家在这里能够再一次的看你的话语。哦，主耶稣啊，我们对你的再来我们不用害怕。主啊，只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实行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啊，当我们迎接你那一天，就是我们在平常我们怎么与你交往的那一种的情形。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建立，彼此的谦卑，让我们能够在信望爱方面能够实行的好，能够荣耀主你的生命。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醒着，叫我们不要睡觉，叫我们不要被东西所缠绕，让我们小心罪恶的这个侵犯。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